他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可见他祷告了多久，他问说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可见他的观察，可见他不止观察，他也把自己的感觉带到主面前。结果呢，主好像好久都没有听。他问说你不应允要到几时，你不听这个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点头。那我们不要忘记啊，现在这个先知是看到国中的情形，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百姓的情形。现在不是讲外邦人，明白？外邦人不稀奇的，但是现在是讲那些蒙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如果这些人不讲公理，谁讲公理？如果这些律法放松，谁还守住律法？如果恶人能围困恶人，恶人能够围困义人，那么公理不是显然颠倒了吗？如果错误登在宝座上，如果真理果然上了断头台，那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呢？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今天哈巴谷书，当他做先知的时候，他看见神百姓的罪恶，他看见神百姓的软弱。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爱的话，神如果真的顾念的话，神不能够容忍罪恶，对不对？不能因为他的百姓染上了罪恶就轻轻地就放过，没有的。神到底是公义的神，所以你看得清楚，哈巴谷是完全站在神的这一边。他只要看见有一点的沙粒，只要看见有一点的污染，他就过不去，他就全身不舒服。他不舒服就像神那样不舒服，因为神是圣洁的，他自己也应当圣洁的。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的百姓荒凉，神的见证开始荒凉。神本来是把他的见证托付在这些人身上，结果你看见他们放松了。如果世界上是没有无法无天的，但如果说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明白吗？所以如果今天翻成新约的话，如果放在今天的光景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不是今天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呢？明白吗？当你讲了教会，你不能只讲到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当你讲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等到那些赞成同性恋的人，他们要游行的时候，这是他们的权利，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游行到最后，他们要停在一个礼拜堂，而且礼拜堂会接纳他呢？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你就想的，就广义的来说，很明显的，今天当然是教会放松了。怎么不是教会放松？这不是教会失败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看见吗？很稀奇，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所以每次当我们看见大规模的游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那神的忍耐到底有多少呢？神的限度，忍耐的限度到底是怎样？所有做儿女都知道，是父母有限度的，父母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父母可以容忍再容忍，但到了重大事情，父母不能够容忍。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神是公义的神，如果这些事在神的眼中看是罪孽的话，那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呢？明白吗？那不止这样，现在在这一班人中间，他们觉得神不会审判，所以他们用的一个表号什么呢？就是彩虹的表号，因为表示说神再也不用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他们怎么讲呢？他们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见，这都是基督，很多所谓的基督讲的。那么很多基督就写了一封，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Love Wins， 意思就是说爱得胜。 那么讲了爱德胜这个人呢，是完全是相信什么没有地狱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审判这个东西。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等到这个最高法院通过一些法律的时候，有人就在他的那个在他 Twitter 里面，或者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他后面就加个井号，然后 Love Wins， 意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得胜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完？这个好像说，今天在很多人感觉里面，神不会是审判的神，所以逼着他最近，我们知道说格里汉都已经97岁了。他还出来写一本书 Where I am， 我到底在哪里。他就告诉他这本书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不只相信有地狱，我也相信将来有审判。所以大家明白吗？今天许多时候放松，大家许多时候闭着眼睛容忍是一件事，黑的白的是另外一件事。神绝对爱罪人，神绝对恨恶罪人身上的罪。一个母亲可以容忍女儿身上的跳蚤，她不能连跳蚤都爱了，不能的。所以如果神是公义的神，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所以当白宫呢真的用探照灯打出来是彩虹的时候，你知道格里汉的儿子叫做 Frank Graham， 他就发表他的感想。他说不要忘记了，神还是公义的神。他建议白宫呢最好多装几个避雷针，因为如果神是审判的神没有错，神总有忍耐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慢慢你就会知道说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情形呢？那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法律不对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不要弄错了。今天当最高法院决定任何事情以前，在美国50州里面36州已经通过，已经赞成这件事情。所以证明什么？证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大部分的人不光同情，而且觉得这没有什么。所以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你难怪今天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因为这块土地的法律谁来决定的？是少数一定要服从多数的。如果少数服从多数，那我们今天要问说，如果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多数的人是这样来主张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在哪里？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我们不要只说在第五大道上某一个礼拜堂，或者是 liberal 了，或者是新派了，不，现在很清楚，主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如果在美国是数人头的，不是打破人头的，能够少数服从多数，而且只有多数能够通过一个法律的话，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失败了，证明我们的教育是失败了。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一定我们要承认的，弟兄，我们千万不要说这个都是别人的，不，我们一定要披麻蒙灰，要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怎么教育我们子弟，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儿女的。所以到底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让我们的子弟能应付将来要来的社会，要来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教会不起作用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早期的时候为什么美国这个制度这个制度在美国行得通的？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得救的，他们的是什么？他们完全根据圣经的价值的。那就是有一些人不信主，但他们承认说十条诫是对的，起码在道德上要给大家一些规范呢。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如果你今天讲十条诫，你可以在礼拜堂讲，你不能在公共场合讲。在公共场合讲，他问说你为什么动用这个公家的钱呢？他有他的道理，你不能说他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给我们看就是一个法律的建立，特别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啊。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首先我们要问说当时的